各位好，今天7月20号，我是五月散人，吃了吗？您呢？有几百万的家长啊，看来是让孩子走了一条，应该说以前不太想走的这么一个赛道，就是因为高考这件事儿。为什么这么说呢？是7月中旬的时候啊，各省这2026年的高考提前批的投档线就陆续公布了。什么是提前批啊？就是好多人应该也都知道啊，就是大部分考生啊走的是那个普通这个本科这一批次，但它前面呢有一个先录的一个批次，叫提前批，里边呢是什么样的专业呢？就是这个军校啊、警校啊、公费的这个师范生啊。那而且呢，这些地方呢都是，比如说你要政审、要体检，还要签这个服务协议，所以呢这些学校就单独拎出来啊哈，要先录。录取先录取，录上了呢你就走，录不上呢不耽误你呢参加后边的这个普通批次这个选拔。那投档线呢也不是学校事先画的这个线，是录完之后啊算出来的。就是什么意思？就是省考试院呢按分数从高到低把这考生的投档就是投给学校，档案投给学校，然后呢投进某个这个学校的这个所有人里边最后一名的这个分数，就是这个学校今年的这个投档线，对吧？所以呢这个投档线啊不是事先设定的，这个投档线其实是一个结果，就是它直接反映今年啊有多少人拿着多高的分数在抢这个学校。那这个批次呢其实啊就是所谓提前批啊，平时啊没有多少人关注，往年呢都是媒体就报道一句，这是一个例行报道，媒体有很多东西呢是那个例行报道的，这就算其中之一，就是什么，就是说呢一句呢，就是说录取工作顺利完成，对吧？就算翻篇了。那今年不太一样，今年这批数字啊在学生这一块，学生家长这一块啊和这志愿填报这个圈子里啊就特别的火，就炸开了似的，就是因为出现了很多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分数。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呀，今年呢，哈，很多的人呢，就是很高的分报的是警校啊，然后和这个公费生、公费师范生。公费师范生，各位应该知道，因为这个公费师范生啊，有好多年了。简单的来说是什么呢？就是国家出钱供你读师范，对吧？学费、住宿费全免，就是每月还发这个生活补贴。反正至少我们当年是这样的啊。毕业以后呢，给编制、给岗位。不用再考任何考试了，你就是毕业了直接就有这个岗位，当然你可能还要考个教师证，也就是到这儿了，但是一般都没什么问题，对吧？代价是什么呢？代价你要签协议，毕业后呢去哪个省啊哪一级学校教书啊，这由不得你挑，一般呢要交满6年之后呢才算履约，中途反悔呢那你肯定得把人钱给退回去，对吧？这是国家培养你的，你给退回去，还现在可能还得进征信，这个还得进征信。说白了呢，这是什么呢？就是一份提前签好的合同，对吧？国家出钱出学费呢，买断了你这6年，然后呢，你就要去6年，用这6年的时间，换一个铁饭碗。就至少你是说，这6年里你不能走。那到底得多少分去报这个学校啊？就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原来没有这么火，对吧？一般来讲大家不太愿意当老师。那就比如说这现在这火到什么程度啊，湖南省，对吧？华东师范大学的公费师范生投档线636分，这分数是一什么概念啊？就是只比浙江大学浙大，这浙大不是中国这个N 个排名第三的这个学校嘛，对吧？因为好多学校都在争这个中国排名第三，因为前俩肯定是固定的，清华北大谁第一不好说，但是第三争的就比较多，浙大是其中一个竞争者，反正不争第三也争第四，就跟这法国跟英国似的，都差不多这意思。那像这样的，那只低一分，也就是说一个湖南的考生，对吧？考出了浙大的分数，拿了这个东西，拿了这分数干嘛了？签了个合同，就是毕业回本省当中学老师，对吧？内蒙更牛逼啊！内蒙同样是这个华东师范的这个公费师范生啊，投档线比这个清华还高5分。注意啊，这个不是比清华的冷门专业高，是比清华的投档线高。所以您一个能上清华的孩子呀，是吧？选择去当老师去了， 这个呢还是这个部属的师范学校，什么意思？教育部属下，教育部下边的直属的这师范学校，这是一个就是应该很高的东西啊。那更多的时候你要看这个趋势是什么呢？就是地方的这个层面上的东西。河南有一个这个安阳师范学院，不知道各位听过一首歌没有，就是安阳安阳那个民谣里的，我觉得那首歌还挺好听的，可以听听去。这安阳师范学院呢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二本的院校，就是它的地方公费师范生啊，历史类的今年最高录取的分数就是头档线是多少，是613分。613分在河南往年是一什么去向？是郑州大学随便挑啊。这个很牛逼的事情，那够你很多211的学校你就够得着了，对不对？那现在这个分数干嘛去了？二本师范，对吧？条件是什么呢？条件是毕业以后啊回指定的县里教书教6年，这是他的条件。那分数这东西其实有时候能骗人，对吧？因为每一年的试卷它难度不同啊，水这个分数这数位你上下你有一个浮动。那真正骗不了人的是什么呢？是位次。什么是位次？就是你在全省考生里啊排第几名，对吧？广西南宁师范大学的公费师范生去年录取的位次大概是全省的是86000名，就是这么多考生里排86000名。OK， 你去上海师范去。今年是什么？17000名。这什么概念啊？从86000到17000啊，这不是分数线随大流涨的这个结果，这是原来根本就不会看这条线的，这条路我连一眼都不看的这个学生干嘛呢？整体挪过来了，就需求结构整个就变了，他要考这个学校，就到这个程度。那同样是这个今年这提前批啊，另一头啊就是它正好就比较像，就比较那个冰火两重天了。这边是火，那边就是冰，什么概念？北京大学的朝鲜语专业，对吧？在江苏连续2年没有招满，进了什么呢？征集志愿，就是第一轮没报够，对吧？学校出来补录，这是进了征集志愿了。清华大学的定向兵器工程专业在陕西也有缺额。那江西还有更极端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呢？一批分数够得着清华北大的学生集体放弃了这个顶尖的高校这种冷门基础学科，转头就报了这个什么呢？非常就业非常明确的这个专业。原来清华北大这四个字啊是特别牛逼的，在中国这一回是第一次的在高考志愿表上系统性的不好使了，对吧？就过去这30年啊，你只要分数够，你先进清华北大再说。这是原来所有的这个家长的一个心愿，就是你先进了清华北大，然后咱专业不喜欢，你还有可能转专业吗？对不对？你还可以考研吗？考研是跨，也有可能跨专业吗？对不对？你还可以出国。清华不有一个是留美预科班的美名吗？对不对？那这名校的这个牌子本身呢，就是资产，对吧？今年这考生啊和家长啊就开始算另外一笔账了，就北大历史系毕业干什么呀，对吧？答不上来，那这个牌子就不值钱了。当然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当然也算好事，就是那毕竟大家都是比较实在了嘛，对吧？北大历史系其实他妈的北大历史系其实挺有意思的，在那个经济不错的时候呢，历史系其实我个人是蛮喜欢的，我一直想去那个京都大学去读他一个那个在就是那种就是就不算一个正经学位吧，就是去读他一下考古啊历史啊这一块，京都大学这方面还是挺强的。但是因为咱这日语吧一直不是非常的过关，那块呢又没有这个，在这个系里好像还没有这个中会中文的老师，不会中文的老师不少，但是呢他这个就是说的这么明白的考试也用中文的应该是没有，所以一直也没弄。但是这东西它就业确实不好就业。我喜欢这个是因为我玩古董嘛，我更对这东西有兴趣。一般来讲那这个东西出来以后就业前景并不是特别好，对吧？那 很多这但是把这话题拉回来啊，这一聊这个就有点多了，就是很就是因为网上流传这帖子呀，说这个把这个改就是概括成什么警校热，其实这个我仔细看了一眼，这个呢这说什么警校的这个分数超过浙大之类的有没有，有，对吧，这个但是不完全准确，就是我查了一下各省的这个投档的这个数据啊，公安院校其实今年分化的也很厉害，对吧，陕西警察学院呢有的专业呢这位次啊就是不降反升了，就是南京警察学院呐、啊，或者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啊，也有很多的专业组的这个位次也下降了，对吧，那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警校毕业呀、啊、哈，你还要参加这公安联考，对吧，入警率当然是很高了，对不对，因为中国嘛的警察的需求还是蛮高的，但是不是百分之百，就中间还隔着一道这个考试，真正全线暴涨的什么就没有例外的，就是公费师范生这种毕业直接拿编制，这个不用再考任何考试的这种类型的东西，那这种类型的专业，这个所以这个现象准确的说呀，不是警校热，是什么呢，是编制热，对吧，而且呢是编制热的什么呢，前置化，什么概念，原来大家都是这个毕业之后哎，咱们去那个挤国考啊、省考啊，千军万马去考编去。现在这个动作提前到哪儿了呢？高考填志愿的时候，对吧？十八岁，就是用全省前两万名的分数一次锁定一个编制，就大概到这个程度，这一万七嘛，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上了，在排位次排名。所以这就有一个疑问呢，说你说出生率都跌成这狗样子了，对不对？那些家长他看不见是怎么着？你比如说咱算一笔账就知道了，2016年中国出生人口还是1800多万呢，那去年不到900万，接近就腰斩了，对吧，今年入学的这批公费师范生什么概念，就是2030年本科毕业，服务期6年，到哪儿呢，2036年你才能够履约算是完毕，这个时候的小学生是谁呢，就是你要教的这帮孩子是谁呢，是这几年出生的呀，对吧，这你正好是这几年出生的孩子，总量呢比10年前少了一半，就是一个总量腰斩的行业，就是你未来服务的客户群它腰斩的一个行业，需要的老师呢只能够是越来越少，用最高的分数挤进一个注定收缩的这个职业，这看起来是一种集体的非理性的一个活动，对不对，那这事儿吧，就是我后来琢磨，我说这帮家长是不是就是脑子是不是有点什么大病啊，后来想了想好像也不全是如此，因为他的这个判断标准跟我的判断跟我们这些人的判断标准很有可能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啊，我先跟各位说一下这个公费师范生这个制度是怎么来的，师范生免费啊，这不是一个新鲜事儿，各位，就是100多年了，有人说哎，这个没那么长时间，不对，这东西100多年了，从前清的时候就开始，清朝末年的时候吧，哈，办新式学堂，颁布这个学堂章程的时候呢，就定了师范生免费还管饭，为什么呢，因为教书这个职业呀，哈，其实一直以来在中国没有那么好，就这个招不来人，一般来说你说那个三家村的这个夫子什么的，那就是勉强能够吃口饭的那种状况，所以呢就是说呢自招不来人怎么办，国家就必须掏钱买，这个逻辑其实是一直延续下来的，到一直到什么时候，到80-90年代的时候，就是演变成什么呢，一代人的这个集体命运，就是这个中师生，就各位可能现在很多人都不记得这个名词了，对吧，那叫什么，就是中等师范学校的学生，就是初中毕业就能考，对吧，读3-4年出来干嘛呢，当小学老师，他这条件在当时啊那可是难以想象的好，怎么意思呢，免学费，对吧，发粮油补贴，农村户口转成城镇户口，这最后一个是一大杀器啊，你从此就是吃了商品粮的人了，不一样啊，毕业了国家包分配，对吧，那这80年代对农村家庭来说，这那太牛逼了，这你还你从此吃商品粮，你跳出农门了，你还这还不用我花钱，所以呢那个年代中师的这个录取分数线在很多的这个县里是高于高中的重点，高甚至高于这个重点高中的，对吧， 就是那就是一个县里初中毕业的这个考试的前几名，就最聪明那批农村孩子，很多人呢明明能读这重点高中，能考大学，但是家里穷啊，没办法呀，等不起那三年高中再加四年大学，十五六岁的时候就把自己后半生给定下来了。这批人其实是中国真的是挺牛逼的一帮人。为什么？中国今天的发展有他们巨大的一份功劳，就是撑起了怎么着呢？中国农村基础教育整整三十年的时间，真的，这个是要记他一笔大功的。但是呢，你也要记住了，这是呢被低价买断的这一代人。就是你这个不是我说的啊，是什么？就是中师生后来也有混出来，这帮人有混出来的。写回忆文章怎么写？就是当年成绩不如我的同学，读了高中，考了大学，进了城，当了干部啊、工程师啊、生意人。我在乡镇小学教了一辈子书，这等于是什么呢？国家呀，用免学费的这个制度和一个城镇户口，对吧？买断了一代农村尖子生一辈子的可能性，全部的可能性。就是他，当然你说是有穷人的这个孩子这个一辈子的可能性啊，这个就必须要承认。干嘛呢？去填这个基础教育的缺口。这笔交易说白了啊，国家做的非常划算，这是非常划算的一笔交易。那到了九十年代末呀，这风向就变了，就是大学就收费啊，并轨啊，毕业也不再包分配了，就是整个社会的机会也多起来了。那师范马上就遇冷，就冷到什么程度啊？跟各位讲，冷到在2007年的时候，国家不得不重新启动了全部的，就重新启动这个部署的这个师范大学的免费师范生的政策，就又重新开始了，对吧？理由跟一百多年前一毛一样，好学生不愿意报师范了，你得掏钱买这帮人去读这师范。就是你把这一百多年前放在一起一看呢，就能看出一规律来。什么概念？就是这个合同这个条款呢，从清末到中师生的免费到今天的公费师范生，核心的内容基本都没变过，没一点没变。什么呢？国家出学费出补贴给你一确定的岗位，你交出服务期，交出你人生的选择权，对吧？一百年不变的合同啊，对不对？变的是什么呢？愿意签的人有多少？这是什么概念？就是你当年你要靠转户口这种重赏才能勉强招到人，是因为外边有机会，教书呢是退而求其次的事儿。那九十年代没人签呢，是因为外边机会太多呀。这个那怎么办？对不对？那我只能够说，那再用这种模式再把一堆人忽悠进来。今天这份合同什么概念呢？就是被全省前两万名考生，就前这两万名考生，这个疯抢，对吧？其中一部分人疯抢，不是因为教书这个职业变好了。当然，教书这个职业这些年确实有好的地方了，对吧？如果你在这块你干的不错，你甚至于还能够挺发财的，对吧？而且你包括你做教培啊，或者其他一些东西，或者是那个通过这个去，你如果你去那个是一个县里的重点，你当个班主任啥的，那确实是可以那个在也算个人物，也算个人物。我原来跟各位讲，内蒙那一块我有一个朋友，那然后呢，他就是在那学校，为什么他越混越好？就是因为他一，他教书确实教得好，对吧？第二，他那块的在重点学校，重点学校里这个学生都是这县里边的这些实权单位的领导的这孩子，那他人脉关系就铺得好。所以混得相当不错，挣得也多。那这种人有没有？有，但是少，对吧？那但是今天这个大部分的人，这个职业还是一般的这种职业，对不对？那教师的这个待遇啊，社会地位，它的发展空间呢，比起十年前来，到底有没有一个实质性的特别大的改善呢？应该来讲是没有的。那个它是有这种上限的，它只能到这个程度上，对吧？但是为什么这帮人要干这个？其实大家都明白，外边塌了嘛，对不对？就是那其他地方塌了，那你想干嘛？上岸呢？你要去吃这个商品粮啊？这跟当年的这个拿那个户口换，拿那城镇户口换，它有什么本质区别吗？其实是没有的，对不对？所以说，那出生率腰斩这件事情，家长们是不是看得见呢？看得见，对吧？他们也明白了。 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赌的是什么，他们赌的呀不是学生会不会消失，他们赌的是编制会不会消失，这个就是他们一直在赌的事儿，对不对？那这两件事在这个国家它是可以脱钩的。一般来讲，你没有这个消费者了，这个行业就没有了，就跟一个游戏似的，没有玩家了，那你这个还在这撑着有什么用呢？当然我知道有那种就是情怀游戏，咱这就别跟我搬杠了，好吧？哎，那他这个赌注是什么呢？不是瞎赌啊，这有经验依据的。什么概念？就是过去的这几轮财政收紧呢，就是大家可以自己都回忆一下啊，被牺牲的顺序是什么？对，这个就是先是牺牲什么？先是服务对象，什么呢？就是该给老百姓的补贴啊还一还，该报销的医保呢，延一延，对吧？然后呢是什么？这是服务对象，老百姓先牺牲他，那财政紧缩嘛。然后第二是什么呢？体制外的人，对吧？你说劳务派遣的呀，外包的呀，临聘啊，合同到期不续了，对不对？财政供养人员本身呢，基本靠什么？靠退休了不补人这种自然减员来慢慢消化。这个就是我们一直以来中国你要进入到这个整个这个财政体系，财政供养人员这个体系里边来，这是它的现状，对不对？那就是很少它是硬裁的。眼下最现成的例子就是什么呢？幼儿园出生人口下跌，马上冲击就是幼教，对吧？这两年幼儿园已经是批量的关停了，但是你看这个清退回家都是什么人，对不对？是民办园的老师，公办园的在编制这个教师分流转岗啊，病员呢去教员室啊，对吧？去街道啊，人呢其实还在编制里，就是你只要在公立幼儿园里，你其实是没有被清退的，你只要是正儿八经的是在这个体系当中，你不是那种外聘的，你也不是这种外包的，这些你就还在这里边。所以说呢，这个编制一直没取消，那学生是可以没有的，编制不能没有。所以这些家长呢干嘛呢？他赌的就是跟这个一样，是这个是他们对这个体制运行规律的一个总结，对吧？而且咱这么讲啊，平心而论，这个总结还真未必是错的，对不对？而且所以呢，这个公费师范生这真正的风险啊，不是将来会丢工作，就是只能够说他真正的风险是这份工作一年比一年差而已，但是他一直这份工作会有，对吧？那因为他可能没有一份文件就直接裁掉你嘛，你可以现在去看，对吧？你现在去看所有的现在这个财政紧缩，那他裁掉的全是民办教师这一层党的，真正的这个老师有多少被裁掉的？就是在体系内的啊，他是正儿八经的体系内的，基本是没有的，对不对？他最多是欠薪嘛，对吧？教师被拖欠这个欠薪、欠这个绩效和补贴这个事儿呢，这个那很多地方已经在发生了。你也可能转岗，就全从那个县城的中学你调到乡镇去，哎，你空了一半的教室，你守着去呗，是不是？你带着你学生越来越少，你也带着你评不上职称，涨不动工资，但是你可以耗到退休。对吧？就是编制也在，合同也兑现，就是它里边东西是越来越少，这就是它的最大的风险。所以说这像是什么呢？就是它特别像钟师生这故事重演，但是一个降级版的，它是一个不是升级版，是降级版的。为什么呢？因为当年那批钟师生啊，哈，就好歹赶上了什么呢？教育大扩张的三十年，人口也一直在涨，对吧？那农村的到处是缺老师的，就是他们是被真实需要的，他有真实需求。然后呢，他只不过就是一直以来就没有能起来，这个群体就是被辜负了而已嘛，对吧？便宜卖了，对吧？今天这帮孩子，你签的同样这一份卖身契。合同呢，面对的是一个注定在收缩的一个行业，对吧？钟师生呢，是把这个青春呢卖给了一个缺口，它一个上升型的，多少呢还好一些。这一批呢是抢购了一批没有缺口的这个职业，对吧？合同没变，这个甲方乙方的位置，这个就不太好讲了，对吧？大概是这样。所以你要说起来这件事儿到底有什么意，有什么样的这种就是所谓的这个社会意味什么呢？何意味啊，对不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国家一代人啊，就是最会考试的这个头部学生，他流向哪儿？ 大体决定了什么呢？就是这个国家呀，20年后靠什么吃饭？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90年代呢，最聪明的这代人呢，是往这个，就是最聪明的这些人吧，应该叫做，就是往体制外跑。为什么呢？因为你下海啊，进外企啊，搞技术，后来是互联网，就是那一代人的流向啊，就是兑现了成了之后的这个20年之后的这个增长。现在流向是什么呢？就是全省前10000多名去签一份到县里教书的6年的合同，对吧？前20000名抢一个基层的编制，就是每一个家庭的选择，你单独看起来呢都是理性的，甚至因为挺精明啊，对吧？对吧？但是总体你加起来，整个的人力、社会人力资源那个成本，就是你是错配的。就是本该去当工程师、搞研发、这办企业的人，进了财政供养的这个序列。就是现在也是在这个，因为考公热，就是所谓上岸嘛，对吧？非常非常的热，这个跟这个是同构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呢，那供养序列这个钱从哪儿来呀？就这个问题就得问呢，对不对？那恰恰来自于大家都不太看好的在逃离的那个哪儿呢？市场，就是整个社会，就是整个经济环境。它为什么叫上岸？因为下边水深火热，我得从这个锅里跳出去，太他妈烫了，我要死了，我去跳上岸去，我就凉一凉。可是你这个没有这口锅，你有饭吃吗？就其实就这么简单。所以说，那越来越多的人逃进这个体系里，外边产出越来越少，财政越紧，编制里边能装的东西越来越少，这个循环你是避不上的，你形不成一个健康的这种整个的价值链啊。这其实道理就这么简单嘛。但是这个对于个人而言，我管你那个呢，我先把自己的这个生活给弄好了吧。那你想想看，如果说90年代的时候那些人的选择塑造了中国未来的这20年，那现在这些人的选择，对吧？那塑造的是什么？塑造的是不是下一个20年？就是这么简单。所以统计局的数字啊，可以调整口径，你信心的指数呢，你靠问卷你也可以给它调上来。这个高考志愿表这做不了假，因为每个家庭压上的是什么？是自己孩子的一辈子。今年这个提前批这个一些投档线的，就是几百万个家庭对未来10年的真实的判断。你再多你也看不到了嘛，对不对？就已经是白纸黑字印在那儿了，就是未来10年，你这个东西你用什么你都压不下去，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